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4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令派遣更多的部队官兵到连续发生两起强烈地震的南部地区。日本媒体报道说，继星期四的地震导致9人死亡之后，星期六清晨发生在熊本市附近的地震又导致至少11人丧生。安倍晋三首相表示，要集中政府的全部资源，全力抢救，将民众撤出危险地带。目前已经有1600名官兵在地震的灾区协助救灾，另外那里还有2000名警官和1300名消防队员。近日来的两波地震将一些楼房震倒，另外还导致了八代市一栋居民楼燃起大火。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一早抵达了希腊的莱斯沃斯岛，探望滞留在那里一个拘留中心的难民，并与难民一起吃午饭。有3000多名难民滞留在这一拘留中心。梵蒂冈表示，教宗去探望难民不是对欧盟和土耳其之间达成的有关难民安置的一项协议的直接的批评，而是纯粹基于人道理念。梵蒂冈还表示，教宗此次去探望难民是应莱斯沃斯岛上东正派基督教领袖的邀请。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教宗去探望难民显然还期待欧洲各国政府和民众以更加友善的态度对待难民。香港的六四纪念馆这个星期五，也就是胡耀邦逝世27周年纪念日重新开放。这个纪念馆于今年2月休馆。纪念馆除了展示有关六四事件的物证之外，还增添了停止滥捕专题展区，介绍有关习近平上台之后整肃意识形态和搜捕维权人士等事件。香港六四纪念馆位于九龙尖沙咀，在2014年开馆，但是一直多次的被大厦的业主以官司和行政手段滋扰，另外还要求参观纪念馆的游客进行登记，无疑让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望而却步。持续的官司让主办方及香港支联会难以应付高昂的诉讼费，另外目前的场馆空间比较狭窄，所以难以举办更多的讲座和活动。基于以上的种种的原因，支联会决定另觅新址。支联会表示，六四纪念馆将在今年六四之后关闭，而他们也正在筹款和寻找新址，并且希望能够扩建，并且希望新的纪念馆能够在1年之内再度面世。即将在5月出任台湾新一届总统的蔡英文日前表示，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面对的将是全新的国际环境。他期待内阁同仁不需要适应期，即刻沉稳与专业地处理国家安全等各种事务。蔡英文表示，他接任总统之后，三大重要任务分别是领导台湾内部的对话，凝聚共识，以便重大国策议题可以在具有民意支持的基础之上获得解决或者是进行改革。蔡英文列举的第二项重大任务是台湾的安全态势。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情势，台湾所面临的国家安全的挑战既多元又沉重。他表示，总统必须领导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并与国内外各方进行有效的沟通，确保国家安全兼区域和平稳定，使台湾内部的改革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纽约时报报道说，尽管俄罗斯早些时候表示已经将大部分部队官兵从叙利亚境内撤回，但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参与从实质上讲并没有显著的改变。纽约时报援引来自军方和外交领域的人士说，俄罗斯对叙利亚官方军事力量的支持大体上基本的相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一个儿子 Richard 去帮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搬家的事，那么在今天要讲的课文里，这 Stewart 一家有些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了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而在家里举行 party。 除了他们一家人以外，他们还请了许多邻居来参加，包括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哎，玉文，你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
当然了，我几乎啊每年都参加。美国人在独立日的时候都在后院举行烧烤自助餐，他们在后院啊都有一个用来烧烤的炉子，食品呢就放在炭火上面的架子上烤，特别有意思。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个课文的录音。听了全文录音之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
好，下面是课文的全文。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呢听完了，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刚才听全文的时候没有听得太清楚的地方。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有用的词语。
课文的第一段是 Michael 和 Eva 应邀到 Stewart 家做客，参加庆祝独立日的聚会， Richard 正在和他们聊天。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Susan 在叫大家去拿吃的。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哎，来啊，来拿吃的，热狗啊和汉堡包做好了。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每年都由我妹妹 Susan 来做吃的东西。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你们请我们来参加7月4号的烧烤聚会，真是太好了。 你们使我们在 Riverdale 感到无拘无束，很自在，真是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不用客气，你们能来参加，我们就很高兴。
Eva 说 ,4th of July picnic, 也就是7月4号的烧烤聚会。Picnic, 原来的意思是野餐。烧烤聚会呢一般是在后院在室外举行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 picnic 这个词。
烧烤聚会的食品呢那是各种各样。有的烤牛肉排骨，那有的呢就烤鸡肉羊肉什么的。
嗯，小华，说到吃的，我是非常喜欢吃烤的蔬菜，像是青椒啊洋葱啊，特别啊是老玉米。
哎，玉文，从课文来看呢， Stewart 家当天做的好像就是热狗和汉堡包啊。
对，听众们大概都知道 cook 就是做饭，是动词。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Richard 说的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美国人经常说Do the cooking.
对，要是问今天谁做饭呢，你可以说 Who's going to cook today? 但是呢，美国人往往会说 Who's going to do the cooking today?
诶，那么洗碗该怎么说呢？ Wash the bowls?
没有这么说的，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是 Do the dish. Dish 在这里呢，就是指盘子啊、碟子啊等餐具。
比如说，姐姐说 I did the dish yesterday. It's your turn today.意思就是我昨天洗了碗，今天啊该轮到你了。这段对话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Eva 对 Richard 说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大家都知道 at home 就是在家里的意思。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意思就是让某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随便，没有拘束，
也就是宾至如归。那 Eva 的意思呢，就是 Stewart 一家这么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很自如。尽管呢，他们是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但是没有觉得陌生。
所以了，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 也就是请不要客气。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段课文。这一段是 Richard 在向 Michael 和 Eva 介绍他们家每年举行类似 party 的情况。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你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聚会吗？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没错，每年独立日，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已经有十年或者十五年了吧。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老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聚会啊。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ies. Have you met them?
差不多，当然我们全家都在，再加上许多邻居 ,Goldberg 家 ,Lindstrom 家的人，有 Romero 太太，还有 Massies 家的人，你们认识他们吗？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还没有，他们是住在街对面，是吧？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对，他们在那里，正在跟我父母和弟弟打排球呢。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常用的语法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从某一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就像 Richard 说的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也就是说呀， Stewart 一家十年或者十五年前就开始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聚会，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行。
哎，小华，那我就来应用一下。要是我问你，你英语学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那我就说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very long time. 意思是我学英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在学。
另外 ，Richard 告诉 Michael 和 Eva 有哪些邻居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说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还有 the Messes。”实际上，这三家的姓是 Goldberg、Lindstrom 和 Messy， 在姓的前面呢加上冠词 the， 在后面呢加 s 成为多数，意思就成了这一家人。
玉文，我要是说你们一家人，我就应该说 the Jones。
那么要说是你们全家的人呢，那就是 the Shaws。
对了。
下面这段对话主要是 Richard 告诉新邻居有关他弟弟 Robert 的情况。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对不起，我忘了你弟弟的名字。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我弟弟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哟 ,Robbie 真是个好的排球手啊。
He loves it.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他特别喜欢排球，在所有的运动当中，他最喜欢排球。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我想他整个下午都在打球。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没错，可是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到球了。
Richard 说，我弟弟的名字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Robbie 是 Robert 的昵称。
许多美国人的名字呢，都有简称，或者说呢，叫爱称。大多数人把 Robert 都简称为 Bob，B-O-B。也有人把 Robert 简称为 Rob，R-O-B。Robbie 实际上 Stewart 一家给 Robert 起的小名。那其他还有一些简称的名字，比如说 William 简称为 Bill， Richard 简称为 Dick， Joseph 简称为 Joe 等等。
对，一般呢都是多音节的名字会有简称，那么单音节的名字，比方说 Paul、 Jack、 Jay 就没有简称了。
另外 Michael 在赞扬 Robbie 是个好的排球手的时候说 BoyRobbie i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这里用的 boy 可绝对不是男孩的意思。美国人经常会用 boy 来表示惊奇。要是说，哟，那个女孩可真漂亮，你就可以说 boy, that girl is so pretty.
你也可以说 boy, that cake is so delicious. 那个蛋糕可真好吃。
Boy, 学一种语言可真难呢。
Boy, 你学的可真快呀。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四段。在这段对话里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谈论 Susan 的烹调技术。
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呢，是 Richard 讲的。他说：“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见球了，也就是不能再打排球了。” Michael 就接着问
：“What happens then？
天黑了又干什么呢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当然是放焰火啦。天一黑，焰火就开始喽。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这热狗可真好吃。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usan 很会做饭，她从肉铺子里买最好的小红肠，然后慢慢的在炭火上烤。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他告诉我，那调味酱也是他自己做的，用你爸爸花园里种的菜做的。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他每年都做。哦，放焰火喽。
Richard 说，等到天黑就看不到球了。于是 Michael 接着就问 What happens then? 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天黑了，不能打球了，那大家又干什么呢？
再比方说，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的儿子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问 What happens then? 意思是他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Michael 说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 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
要是说我想买辆新汽车，但是钱还不够，太太就可能对我说 You'd better save from now on. 也就是你还是现在就开始攒钱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热狗，也就是 hot dog。 可是 Richard 说他妹妹 buys the best hot dog from the butcher， 这里指的呢是生的小肉肠子。 butcher 可以解释为屠夫、刽子手，但是在这里呢是指卖肉的铺子。
美国人在后院用烧烤的炉子往往是用炭火来烤肉或者是其他食品。Richard 说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就是说他妹妹 Susan 在炭火上慢慢的烤小肠来做热狗。
Eva 说 Susan 自己做调味的酱，就是 relish， 这种酱是用不同蔬菜做的，美国人习惯把这种酱放在热狗和汉堡包上面作为调料。
下面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烟火。 Michael 和 Eva 谈到去年他们到纽约去看烟火的情景，现在我们来听最后一段。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烟火，它们真漂亮。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红、绿、蓝，还有黄颜色。
You know,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你知道，全美国的人今晚都会看焰火。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去年啊，我们去纽约市看焰火，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很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看的。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所以啦，交通就肯定很拥挤。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漂亮的焰火而旅行。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你很幸运能从这里看到它们。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可是伊娃，你我都很幸运。现在你也住在这里喽。
每年的独立日，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都会在晚上放烟火，纽约市当然也不会例外。
Michael 告诉 Richard， 去年国庆他和 Eva 到纽约去看烟火，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接着伊娃说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Traffic 就是交通，它的意思是由于许多人都从各地来看烟火而使得交通啊非常拥挤。
哎，纽约那个地方别说看烟火了，每天早晨上班那车子都堵得开不动。 The traffic is terrible every morning.每天早上的交通都很糟糕。
在这段对话里， Eva 对 Richard 说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型，要是说你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是多么幸运啊，
那英文就是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你也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老师多幸运啊，
也就是 You're lucky to have a teacher like that.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课文分段听完了，并且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下面要请大家再听一遍课文的整个录音， 然后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
现在请听课文全文。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听众朋友，全部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语来回答。
What were the Stewarts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having a 4th of July picnic. Who was invited to the party? Many neighbors, including Michael and Eva.What was Susan doing for the party? She did the cooking. What did she cook?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Who is Robbie? Robbie is Richard's brother.What was he doing at the party? He was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his parents and neighbors. What did all of them do after dark? They watched fireworks.
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令派遣更多的部队官兵到连续发生两起强烈地震的南部地区。日本媒体报道说，继星期四的地震导致九人死亡之后，星期六清晨发生在熊本市附近的地震又导致至少11人丧生。安倍晋三首相表示，要集中政府的全部资源，全力抢救，将民众撤出危险地带。目前已经有1600名官兵在地震灾区协助救灾，另外那里还有2000名警官和1300名消防队员。近日来的两波地震将一些楼房震倒，另外还导致了八代市一栋居民楼燃起大火。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一早抵达了希腊的莱斯沃斯岛，探望滞留在那里一个拘留中心的难民，并与难民一起吃午饭。有3000多名难民滞留在这个拘留中心。梵蒂冈表示，教宗去探望难民不是对欧盟和土耳其之间达成的有关难民安置的一项协议的直接的批评，而是纯粹基于人道理念。梵蒂冈还表示，教宗此次去探访难民是应莱斯沃斯岛上东正派基督教领袖的邀请。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教宗去探望难民还显然还期待欧洲各国的政府和民众以更加友善的态度对待难民。香港六四纪念馆这个星期五，也就是胡耀邦逝世27周年纪念日重新开放。香港六四纪念馆于今年2月修馆。纪念馆除了展示有关六四事件的证物之外，还增添了停止滥捕专题展区，介绍有关习近平上台之后整肃意识形态和搜捕维权人士等事件。六四纪念馆位于九龙尖沙咀，在2014年开馆，但是一直多次被大楼的业主官司和行政手段滋扰。另外还要求参观纪念馆的游客进行登记，无疑让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望而却步。持续的诉讼让主办方，也就是香港支联会，难以应付昂贵的送费。另外，目前场馆空间比较狭窄，难以举办更多的讲座和其他的活动。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支联会决定另觅新址。支联会表示，六四纪念馆将会在今年六四之后关闭，而他们也正在筹款和寻找新址，希望能够扩建，并希望新的纪念馆能够在一年内再度面世。即将在5月出任台湾新一届总统的蔡英文日前表示，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面对的将是全新的国际环境，他期待内阁同仁不需要适应期，即刻沉稳与专业地处理国家安全等各种事务。蔡英文表示，他接任总统之后，三大重要任务分别是领导台湾内部的对话，凝聚共识，以便重大国策议题可以在具有民意支持的基础之上获得解决或者是进行改革。蔡英文列举的第二项重大任务是台湾的安全态势。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情势，台湾所面临的国家安全的挑战既多元又沉重。蔡英文所列举的就任总统之后的第三大任务是重大经贸战略的形成。台湾对外经贸关系的拓展是国家生存与繁荣的重要一环。纽约时报报道说，尽管俄罗斯早些时候表示已经将大部分部队官兵从叙利亚境内撤回，但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参与实际上并没有非常显著的改变。报道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的讲话说，我们确实是将很大一部分的官兵撤出，但是我们同时确保撤出之后，叙利亚军队能够在我们剩余部队的支援下，有能力单独发动具有相当实力的攻势。纽约时报援引来自军方和外交领域的分析人士的话说，俄罗斯对叙利亚官方军事力量的支持目前的水平同俄罗斯去年9月间开始派兵到叙利亚的时候大体上基本相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巴拿马文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多国政坛引起强大反响。尽管中国政府对相关新闻强力封杀，中共现任和历代多名最高级领导人的亲属为逃税避税、转移和藏匿资金而在海外设立离岸公司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成为全中国老百姓热衷流传和议论的话题。随着更多文件的公布，越来越多的中共领导人的姓名被提及，对中共执政合理性的震撼也越来越大，人们对中共肃贪反腐运动成果的质疑也越来越多。巴拿马文件会改变中国什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说呢，虽然中国对新闻报道、对媒体、对网络进行了强力的封杀，但是巴拿马文件的消息在中国流传的很广，当局看起来是内紧外松。有消息说政治局常委上个星期举行了两次紧急会议，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您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消息？
我不认为啊，中共开了所谓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更不认为他会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来讨论这个问题。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他往往能够做的工作就是，用我们非常粗俗的话来讲，就是不要脸；用比较文言的来讲，他就涂鸦政策，把自己藏起来。好像，自己看不见，自己听不见，别人也看不见，别人也听不见。他知道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没办法拉到一个中共决策会议上进行讨论的问题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真消息在哪里来。那么根据我对中共政治的基本上的这个了解，我不认为他会开所谓的啊这个政治局常委会议，而且就是开两次。更不会因为啊，通过一些其他的事情呢，所谓的掩盖这个事情，他基本上采取的方式就是啊封锁啊，就是不让大家在上面去讨论啊，有这个防火墙，平面媒体就更不用说了啊，就是网络媒体就想尽一切办法，连巴拿马这样的词被封锁，后来听说姐夫被封锁，那我觉得还有儿媳妇有没有被封锁啊？还有小舅子能不能封锁？这一个文件所造成的在中国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不是直接去冲击这个政权或者是某个领导人本身，而是通过了一等扭曲的传递的方式，使大家对这个巴拿马文件更加增加了丰富的想象，从而呢进一步摧毁啊人们对中共这个政权的这个基本上的信任和信心，啊对这个反腐吧也是就是说完全就是认为是个开玩笑。啊，这个不是提供了一个你最好的一个线索吗？最好的一个资料吗？你中纪委应该马上做出反应，我们非常欢迎这种材料出来，然后给我们调查提供一个基础。但是所谓的看外电的报道，引述一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这个捕风捉影。当然，我们在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不要抱有任何希望，因为外交部在中国里面它就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撒，专门撒谎的，专门欺骗舆论的啊，或者根本不能反映中国政治基本情况的这么一个应付西方媒体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一个机构。所以在他的舆论根本不在乎，但是呢，实质性的冲击在中国大陆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种冲击是扭曲的，扭曲的一个结果就是反而增加了人们对这个政权的不信任感、厌恶感和抛弃的一种冲动。
是， 和平先生，咱们就中国高层政治本身来谈论一下。我们知道十九大在明年的十一月份就要举行，据报道呢，包括你所这个领导的明镜网所报道，目前中共高层他们权力的争斗是非常厉害的。而这次文件的公布，一些中国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名字赫然在目，包括刘云山，包括张高丽等等。
张高丽
是，那你认为对于中共高层的这些权斗，以及其他的已经退休的一些中共的政坛的元老，比如讲李鹏等等，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实质性的影响，就是说，虽然他表面上不能直接针对巴拿马文件本身进行一个追查和调查，他们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气势，因为巴拿马文件只是中共资金外逃、中共权贵集团不信任自己的政权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因为离岸国家的很多，这种小岛很多，这种小国家很多啊，这种而且呢，离岸公司只是他们逃跑资金的一种方式而已。很多可能逃到美国、逃到法国，他并不一定是通过离岸公司。所以这个全面性的调查，这个巴拿马文件对于中共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巴拿马文件里面所涉及的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可能某个领导人他可以在中央做出某种解释，也可以做出某种厘清啊。比如说张高丽，他的这个小舅子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他的养女啊什么什么，这个这等关系，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他到底有没有涉嫌的这个犯罪？他也许会做出一些解释。比如说这个习近平。啊，那么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姐夫郑家贵，他是在上台之前设立的，还是上台之后设立的？上台以后是不是按照习近平所讲的，他这个家庭已经脱离了这种关系，或者以某种方式厘清这种关系？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解释得清楚。但是这个里面如果涉及到有一些人是正好他们想整的人，是正好他们想抓住把柄的人，那么有可能就利用这个文件里面所透露出来的某些线索来追击下去。比如说刘云山的儿子啊，这个刘洛飞，刘洛飞是中国精英的一个大佬人物啊，非常的厉害，太子党的一个新一代太子党的一个核心人物。他和江泽民的这个孙子江志成，和温家宝的孩子汪元生吧，他们有很密切的和各种程度的这种合作关系，在中国过去的几年的精英界是影响非常巨大啊，可以说是投资大三进钱。啊，那么他们的事情会不会追查下去？这一次的这个名单里面，啊，刘洛飞的这个妻子啊，贾立青，贾立青在这个里面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物啊。贾立青的父亲叫贾春旺，贾春旺是担任过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公安部部长，这个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中国的二级国家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熟悉中国司法界、政法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地位虽然低于周永康，但实际上对中国系统的现有的影响和过去的这个影响是超过周永康的。那么这样一个人物会不会成为反贪啊的一个追查的一个对象？如果他成为一个反贪的追查对象，或者是成为他们政治权力斗争的需要整的一个对象的话，那么巴拿马的这个文件所透露出的这个线索就会成为他们查案的一个线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贪之所以不能得到民心，反贪之所以令人越来越失望，就是因为反贪进行的是潜在性反贪，它不会针对巴拿马文件本身，像台湾一样的非常坦荡荡，财政部管是什么的，马上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调查所有巴拿马文件所透露的这个问题。中国没有这个机构，如果有这个机构呢，进行全面调查，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它不会针对这个机构文件进行调查，而使呢。这个潜在性的抓住这个巴拿马文件里面所透露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讲的刘洛辉的问题，因为现在整刘洛辉嘛，因为这个刘文三是一个需要整治的一个对象嘛，那么有可能呢抓住这个东西来做文章啊，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
好，张立凡先生，这次曝光出来呢，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不仅包括现任的政治局的常委，还包括以前的中共的领导人，比如讲毛泽东他的外孙女婿，甚至连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先生也被曝光。那么你认为这些事实对于中共多年来所灌输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他的形象 目前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以及当前反腐运动的正当性和成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反正不是以前一直在标榜这个打破了，这个反腐已经打破了刑部上常委的这个潜规则了吗？那么我觉得这个这一次其实就到了考验这一条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看呢，是基本上来讲啊，这个中共当局的态度就是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么当然有外交部甚至这个王毅外长出来讲过几句，那么讲过几句也是一种搪塞，实际上就是不敢触及这个问题本身，这样呢就给人造成一种瓜田李下的这种嫌疑，就是你越是遮掩吧，这个大家就越是起疑心，而且越是有兴趣。那么这个事儿呢，而且我觉得啊，由外交部出面来讲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事儿其实都是个人的事情。那么我认为就是涉及到哪家，你本主出来自己说话，你把问题讲清楚。哎，这个英国首相不是人家也是自己出来说吗？
嗯，
对吧？你哪涉及到谁，谁自己出来说？涉及到胡德华，胡德华自己出来说了，
对，他自己已经说
了，
是今天的第
一
小时。
对对，而且普京他也出来说了，啊，人家都是本主出来说，你们这个弄出一个政府机构出来说，这个感觉不太好啊，就好像是政府替个人在遮掩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是成问题。就是公关啊，危机公关也不应该是这么一个公关法。那你像普京，人家就是出来说我就是没有，然后我的朋友大提琴家他的钱都用在他的事业上了，他这也算一个说法，你不管你信不信，人家自己敢于出来说。胡德华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他在经商，而且我们也知道他跟香港的一位地产大亨现在还在打着一个很大的官司，就是他从来没有隐瞒他自己的商人身份啊。那么这个事情他说我是经商，我本来准备公司上市，然后这个没上市成，但是这个公司账户是为上市设立的，一直也没有经营，他就是做了这么一个解答。不管大家怎么想吧，起码这算是这个有一个答复。那其他人怎么办？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就是给其他各家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就是人家胡德华家，胡德华敢说，你们怎么不敢说呀？然后人普京敢说，你们怎么就不敢说？卡梅伦敢说，你们不敢说，这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它的麻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以前几次讲，我说中共得了一种铜锣湾综合症，就是出了一件事儿，可能本来不是一个大事儿啊，也许是个风流小过，也许就是个离岸账户，离岸账户实际上本身并不违法，那么这些是，但是你不敢出来这个出头，然后搞一些小动作的话，最后呢引得所有的这个舆论的焦点都会集中到你的世界上来。
是，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再回顾，其实这个事情它是这个2014年加勒比离岸账户事件的一个后续。那次呢是披露了有250万份文件，也涉及到中共的很多这个现任和前任的这个领导人的家族。那么这一次呢是有1000万份文件，但是呢他们采取的办法啊都是这种铜锣湾综合症的办法。上一次是怎么着？上一次这个一个也是装睡，假装这个跟我就不应答。然后呢屏蔽这个屏蔽信息，然后呢但是呢还有小动作，我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当时参与调查的有一家香港媒体，就是明报，还有一家中国媒体，这家中国媒体在这个调查的结果被披露前 被这个他们自己退出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告知、被警告了，所以他们不敢继续。但是呢，这个对媒体是不是有报复？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事件，就是说这个《明报》他在这个2014年1月6日宣布更换了总编辑刘静图，然后第二个月，这个刘静图就是被这个暴徒在这个香港啊砍了6刀。那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谁也说不清楚。然后呢，2014年9月，我们看还有一个事件，是21世纪网的主编等人被立案侦查，然后1年后判了刑。那这个事儿呢，说是他们敲诈，啊，利用新闻来敲诈，但是是不是跟这个立案账户事件有关？上海的警方为什么要跨境跑到广东去抓媒体的主编？这个事情现在大家也还是有疑问。
嗯，
所以我觉得吧，采用这样的这种黑社会式的手段来处理，来做危机公关是非常不明智的一件事情，使自己会最后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这个教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吸取，他们还是这么笨。谢谢。
嗯，张先生，请您简短一下。我们知道中共呢，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一个文件，就是禁止高干的子女来经商，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实际上几乎我们可以说没有这个，或者说很少有高干的子女不经商的。很多人都认为现在中国的是红色商业帝国和政治帝国的这种结合。而且另外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中国现在资金的外逃是相当的严重。我看到了人民日报2015年2月一个报道，就是从2009到2013年，每年有7000到8000亿左右的，7000到800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流向海外。2014年有可能达到8000亿到9000亿，那么2015年文章估计会达到10000亿美元。为什么现在中国这个红色家族控制了整个政治命脉和经济命脉？同时中国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的资金流到国外？
这还是不自信呢。你要是有3个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那干嘛要把钱都挪到国外去？这个本身就是第一，说明对自己的这个权力基础已经产生了疑虑了，产生了不安了，觉得这个条船可能靠不住了，所以才会这么干，这是一点。还有一点，现在正好和另一个世界哎有碰撞，就是什么呢？这个老百姓从网上买东西海淘，现在呢好像这个起征的标准现在变成5000元以上了，就是5000元以上都要征税。然后呢，对于这个跨境的电商，这个的这个经营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那这个事儿也是议论纷纷呢，大家就在说怎么回事，说赵家的钱又不够花了，又要从我们纳税人头上来搜刮。那么这个同样是涉税，一个是这个离岸账户的这个离岸公司的涉税问题，因为离岸公司主要是用于逃税避税，对吧？那么另一点就是说老百姓这个海淘，那也是涉税。但是呢，现在就变成只许赵家离岸，不容百姓海淘，这跟州官放火、百姓点灯也有一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现在那些个啊，从1989年啊这个那个事件以后，曾经呢是关闭了4家这个所谓的关岛公司，啊，这个曾经表示了一系列的就是要控制。不允许高干子弟经商，但是这些规定其实早已经失效了。从这个大概南洋巡讲话以后，基本上这个家家这个只要有能力，也有可能有机会，他们都会去经商。那么利用特权，这种情况也是比较普遍。但是我知道，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因为体制内还有一些人，他们没这么做，或者他们走这个仕途，或者是其他 走科技、走学术的也还是有，也有很穷的人。所以这个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高干子女都一律去经商。
嗯。
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人他们成了巨富，掌握了国家这个很重要的经济部门的经济命脉，这种情况是实际存在的。我们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是谁。那么现在，这些人又爆出了离岸账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民间会引起很大的愤怒。这个做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很不公平，而且觉得你们这套说法，就是这套反腐败的说法，实际上是有选择的。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离岸账户的事情、离岸公司的事情，如果不能够给百姓一个说法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政权的公信力来讲是非常致命的。谢谢。
好，谢谢张磊凡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我想说的这个头一个词儿啊，就是这个无耻，中共的无耻可以说是无比的无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我可以留，就像中共历来的这个解放以后这个历史一样，他们怎么样和人民交代这个事情。我想这个自打这个新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上台以后啊，他说了很多，例如刚才说的这个他什么三个自信呢、啊、什么要保党啊，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啊，什么大中国有企业改革呀、啊、这个他这个对党这方面他是最强烈的。看来他们家这些事儿啊，你让老百姓怎么想，你们自己怎么想，你们怎么还有脸面再出来，还以国家领导人什么总书记了、国家主席了，什么你们还有脸面再出来吗？我都替你们害臊。谢谢、
嗯。好，谢谢天津张先生。再接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看这个苏共啊，当然我不敢谈中共。我看苏共啊，有的时候，大多时候连《教父》里边的克里昂、迈克尔，连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还知道有点规矩。这他妈苏共就没有规矩，是吧？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向大家报告的是呢，巴拿马文件这个案子在美国之音微信群、自由亚洲微信群反复出现。宝山的时事大家谈、美联的听众热线，在这两个群里边呢反复出现。我呢现在是旁观者，我在上面不说话，我在美国之音说，我在自由亚洲电台说。这说明什么呢？说这是不是解除了党禁报禁的信息呢？显然这些群里呢我已经了解到已经有国保国安进来了。我想说的是啊，习总要想自保，习总要想做事儿，该合眼就合眼，你别想着你合眼就行了。废除党禁报禁，废除防火墙，只有这样呢，习总才不至于重蹈毛泽东的覆辙，刚死老婆江青就进了监狱。试想一下啊，习夫人，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青海的何先生，何先生您好。
哎，你好，各位晚上好。对于我呢，就发表几句简单几句讲话，好吧？可以去讲话。
嗯。
对于这个巴拿马文件呢，对中共的灭亡呢，没有任何的意义和性质，因为中共灭亡它的定局已定的，定下来的。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呢，就在于什么呢？就相当于70年前纽伦堡法庭审判，将来呢，我们也要设立中国的纽伦堡法庭审判这些高官厚禄，审判这些党棍。这些证据、这些文件作为他们的刑法的筹码，对他们量刑的依据而已。
嗯，好的，谢谢青海的何先生。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